就是九章。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上你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一再读这些圣经，应该大家都很滚瓜烂熟了。到现在，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49章就说到有2个仆人，一个是弥赛亚，一个就是以色列。结果呢，大概是1948年的时候，预言就应验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的确神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特别从1948年开始。那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在继续生中，因为陆陆续续的有好几波的以色列人就来到他去聚集。当然这个最后的应验是也是应验在我们的主怎样做外邦人的光，将福音将救恩施行到地极。那么我们来到他那里，这些人来的话也是来到他水泉的旁边，所以这里的应验是双重的应验，因为这个预言是个双重的预言。那么如果从以色列人到他那来聚集的话，那就表示中国有人，有老早有以色列的祖宗，那么然后呢，到时候他们的的确确就从秦国了。那我们这些预言呢，果然是应验在我们眼前。1948年是一波，1948年大概有106个国家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1990年又有一波。那么2000初的时候又有很微小的波，那有这一波呢和中国有关系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不光是1948年有人已经从中国的开封回来或者上海回来，那么尤其最近很明显的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的的确确他们是开封来的。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些预言是怎么很奇妙的应验。那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主要给弟兄姊妹看说，既然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19章的时候，还没有秦国，还没有秦始皇，但是神老早知道秦国的确能代表中国，所以果然从秦到清，连清朝都打着大秦的旗号入主中原的。而在中国人眼光中，讲的罗马都是个大秦来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西方很明显的是罗马帝国在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东方能和他抗衡的，能和他旗鼓相当的，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汉代中国。所以这个很明显，秦汉就相当于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那么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文化，普通我们称它作新希罗的文化。那么我们讲的第一个中华帝国那个文化就是秦汉文化，虽然秦是暴政，很短的就被汉朝推翻了，但是汉朝从秦学了一些功课，然后呢，所以我们看见汉朝就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千年以后呢，刚好我们知道又有隋跟唐，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华帝国，隋相当于秦也是很短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唐，到了盛唐之后，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就是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秦地，陕西跟甘肃这块地方，可以说它一直存在在那，最早最早从秦妃子开始养马开始，然后可以说秦始皇的祖先就是用马来打天下，后来果然那么他们也这样就入主，先到关中然后入主中原等等等等，所以后来秦始皇就果然统一了中国。所以用秦来代表 China， 用清来代表 China， 可以说再合适不过。那么我们上一次特别点的一点就是，当这个主升天以后，然后他一边开七印的时候，你即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就是四匹马。那么那匹马呢，是指住他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起头的时候呢，只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那第一匹马代表福音，第二匹马代表战争，第三匹马代表饥荒，第四匹马代表死亡。那么起头你看见在头四百年、三百年，主后三百年到四百年的时候，果然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通通应验，果然有四分之一的倒下，意思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有四分之一的因着饥荒、因着刀剑、因着野兽、瘟疫等等，果然是不假。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也应验在今天，为什么？因为那个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所以从主第一次回来到主第二次来，这个四匹马最后是跑到全地球。所以最早的战争不过在罗马帝国那个版图的战争，但到了第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可以说就蔓延了全地。那现在呢，经济的恐慌，像前几年的经济的大海啸、金融大海啸，我们这也是全球性的。所以现在大家看见跟以前是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死亡也是这样。那今天动不动好像有人动不动大家觉得怎么现在这个癌症这么多呢？其实癌症老早就有了，不过今天呢是发现的更多，就是还有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因素是人为的因素，所以大概每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这是现在的统计。那么所以但是不表示这个人一定因着癌症而死亡，但是不管怎么样，再加上别的因素，你知道主的话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记到了第四个号到第四个印，我们不应该觉得很稀奇。我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的祷告。好，那么一个马越跑越快，要越跑越快，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起头是罗马帝国，如果再往西跑的话，后来就是英大不列颠帝国，然后再往西跑到了今天就到了美国，所以到了远西就到了太平洋了，太平洋再过去就是远东了。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的确往东的话，那么先是往东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先是那个安息帝国，然后是贵霜帝国，然后就是汉代帝国，然后一直下去唐代帝国，一直到了宋代帝国。我们到了宋代帝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是古巴比伦的翻版，就财富来说那是中国最富有最富有的时候。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花了一次的时间给大家看中国最富有的时候，其实呢严格说来那就是可以说是远东的巴比伦。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就在宋的时候，刚好有最少是那个时候，可能以前已经有了。我们这有一些的犹太人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他们等于到原来的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这原来的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就是说等到巴比伦慢慢灭亡了以后，以色列以犹太人不是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吗？但是巴比伦也灭亡了，是谁来取代他的？当然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后来又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虽他亡国了，但他就建立这个金融大的帝国。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以色列就跑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大概就在十二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从原来的巴比伦就到了后来的巴比伦。那意思就是说，到了中国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也是那个时候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就像什么呢，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根据有的西方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大宋的文明呢，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以前地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统计，现在我们叫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有人告诉我们是温哥华，有人告诉我们是纽西兰的这个奥克兰。那么第一第二是都是换来换去的， 但是在十八世纪前，如果你要找一个地方是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当然就是开封。所以我们说过，开封而且是个不夜城。那么你只要大家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你知道过清明节的时候，那么这个老老少少，那么一个画家就把整个的那个开封繁荣的景象就留下了，所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啊，我们倒说这个所谓 GDP 就是所谓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生产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算大概是2000多块美金，这是很容易算的，根据那个时候的记录不是很容易算的。那么大陆现在有个很有名的历史老师，这恐怕是最有名的老师，叫做袁鹏飞。那么他就说，他的计算认为那个时候宋朝的 GDP 应该占全世界的80%。所以从这些地方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的的确确可以说中国是到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富有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根据司马光的记载，那个连普通的连普通的走卒，就是奴隶，他们穿的衣服跟士大夫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还有农民都可以穿丝质的鞋，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奢侈。而且那时候开封的人都是用煤的，不是烧的时候用的煤，就不是用这些草啊了，不是的。那么你到这个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所谓元朝本身没有文化，元朝我们知道说蒙古人要么就是被中国同化，要么就是回到草原去，所以果然90几年蒙古人就回到草原去。所以所谓那个时候马可波罗所看到的不是元朝的东西，是宋朝的东西，所以很清楚。那么他觉得中国是眼花缭乱，好像人间天堂一样。所以从这些记录我们都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宋朝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过这样富有的时候。那还有在所有中国历史里面，只有宋朝跟西晋是唯一的两个朝代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没有，就这两个，别的都没有，别的都有这个农民大型起义，就是造反的意思。为什么造反呢？如果大家想起，如果这个人均GDP 是2000多块的话，你知道税收就不少，但税收是不是都在农民的身上？如果在农民身上，老早就起革命了。所以不是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经济飞速的发展，然后商业极度的繁荣，生产可以说是水平提高，所以那个时候非常富有。那个时候用金钱来换和平，因为那时候北边还有辽，后来还有金西夏什么的，那这些你不适合他们打仗。我们说过宋朝是最弱的时候，但是呢是一把钞票一下啪的给他们，那么给他们表面上面是不好看，但是实质上来说，实在说来那个钱他们拿得起的，可以说他们整个总收入只要拿一点点拔一毛，然后就可以天下太平。所以有人认为说，今天我们讲很少，今天讲说一个国家去做另外一个国家，大讲和平。但是宋朝那时候实在说来就是这么超前，现在有问题都是先外交解决，不是用军事武力来解决的。所以讲的并吞，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狮子、熊还有豹等等，那用武力来侵略别人。但是呢，你看见钱是最软的实力，就在好像宋朝表面上是很弱的时候，大家看他一大把钞票一大把的给出去，用金钱来换取和平。所以有人说那是从宋代人的智慧，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那么他的税收高，当然他的开支也就高了。比方说那个时候这个北宋，他光是禁军鼎盛的时候就有100多，然后边关军还有地方军起码有400万，你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那么我们有没有听说宋朝因为这个缘故垮了？没有，反而后来的明朝就1000多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所以你怎么能维持那么大的 军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富有的。那么还有我们说过那个产铁产钢的那个产量，已经是可以说英国革命时期的那时候的产量。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力量了，那么差一步，中国如果是好像当时西方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个老早中国就不是现在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富的。那么是宋朝具有最发明人类的纸币，所以特别在这个四川那里发行，那是是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那官方机构叫做益州交子物，因为那个时候的纸币叫做交子。那么然后这可以说世界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所以这是中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宋朝是大量的采金银铜矿煤，所以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制造工厂还有加工工厂，像造船厂了，像火器厂了，制造纸厂了，印刷厂了，织布厂了等等等，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的的确确是不同的。那么中国人的礼教、八字学、面相学还有生品那个所有的品味，最早奠定基础的都是北宋。所以今天我们所讲中国很多很多东西是从北宋开始的。那么有一个近代有一个研究中国科技历史一个人叫做 Joseph Needham， 他很喜欢老子，所以他后来改名叫李，所以他叫李约瑟。他的确是后来英国皇学会的会员，他写了一套的巨著，好几本，就是讲到中国这个科学的史，比方说这个几个大的发明啦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他曾经很感谢说，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生在宋朝，这是他的感想。所以我们知道这的的确确当时是。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想如果就做一般人对中国人就一般中国人来讲，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科学的文明啦，什么发明的什么等等，如果讲精神文明的话，我想也是宋朝给中国人给大家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么很少有历史人物民族英雄像宋朝出的那么多的。那我们知道北宋有岳飞，南宋有文天祥，大家都知道。那宋仁宗的时候呢，有包公，那么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去这个开封的时候，刚好有四个八十人同行，那么其中有是 Monica 大家认识的，那么还有那个叫做 Jairo， 那 Jairo 他可以说的话是非洲的巴西人，所以到了这个我们到了这个开封府的时候，特别去参观包公，尤其去看那个包公那个坐堂的地方，那这是坐堂的地方你可以上去坐的。后来我们就请这个 Jairo 弟兄上去坐坐，那因为他的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暗一点，那么好了，他坐在上面呢，很多旁边的人参观的时候以为在演拍电影，以为真的一个真的包公来了，那么我们定坐在上面像模像样的，那么这个就很有名，你只要到了开封大家都知道，在宋仁宗的时候出了个包公，这就代表正义，就代表说到底人间还是有正义，就表示说等到这个包公包青天在那里判断事情的时候，可以说司法正义就终于得到伸张。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宋朝人的时候。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像一个大爱国诗人陆游，第一个爱国的词人是辛弃疾，第一个爱国女诗人是李清照，全部都出在南宋的。那么还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就是2008年的时候，这个南海就有一个宋代的沉船浮到水面上来，所以后来就知道是那个时候造船术 航海术的确在宋朝到了极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现在欧洲他们现代化主要从什么，从他们航海开始，所以等到西班牙、荷兰跟英国他们走向海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刚好是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所以宋朝那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普通大家最熟悉的是像三字经、百家姓、千人诗，都是宋朝。所以讲到百家姓是赵钱孙李，为什么赵钱孙李？第一个是赵，因为那时候皇帝姓赵。还有呢，讲到文天祥的正气歌，那么特别讲到天地有正气啊什么等等。还有儒家毫无疑问的到了那个时候也算是到了顶峰了，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在孟子的时候九个对儒家有贡献的，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诸子，就是诸子加上诸子就变成十个，所以可以说到了宋朝的儒家这个学说也到了高峰了。那么然后呢，唐宋古代有八大家，那么唐代里有韩愈跟柳宗元，对不对？后来其他的统统是在宋朝。那么还有狸猫换太子这些故事也都是在宋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不是那个可以不是一般讲到这个清明上河图或者讲到这个富有的时候，不是说某些人很富有，你清明上河图所看见的的确是藏富于民，所以你知道因为民富呢，结果我就强。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不是发明火药吗？而且火药用在枪炮，所以从北宋的开始就正式用了战争。在这个以前的世界都是冷兵器时代，包括罗马帝国通过冷兵器时代，所以一直到宋朝才变成热兵器时代。后来的元朝为什么能够统一那个时候四分之一的天下呢？那除了他自己的骑术之外，还加上这些的火，还加上这个宋朝所有的枪炮这个技术。还有呢，这个罗盘和造船术后来通过阿拉伯人就送到欧洲，虽然宋朝本身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的确全世界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航海的时代。那刚才我讲的李约瑟也是这样，他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历史料的时候，往往发现它主要的焦点都在宋代。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的的确确到了宋朝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强最富，但也最弱。虽然最弱，但它弱得特别，我们说过弱应该一下子就被元朝就灭了，结果元朝花了50年半个世纪最后才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最后把宋南宋就灭了。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讲正气嘛，所以成千上万人一听说宋朝南宋亡国了，很多人就抢自杀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明显也是受了这些，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些文人所代表带进的文明。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中国真的是最富有的时候，最像巴比伦的时候，那就是中国的宋朝。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呢就到了，但这其实以前已经来了，但是呢到了我们可以说到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就到了，可以说就到了中国。那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定居在，他们起头也许是经商，然后后来呢就定居下来。那么我们说过这一批人很明显是从丝路那边过来，可能经过敦煌，那么他们从前呢称作天竺教，天竺就是印度，但印度不是今天的印度，就是反正内波斯印度那一带就叫做天竺啊，竹就是三就是草字，不竹字一个二字，是个天竺教。那么还有呢，他们也称自己叫做依次乐业教，一是一，二三是一，次是给的次，乐是快乐乐，业呢就是事业的业，依次乐业教。什么叫这乐业？依次乐业就是 Israel， 英文叫 Israel， 以色列，中文叫以色列。那么最里头的时候，他们没有我们的中文，没有和合版的 圣经，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称自己叫一次勒耶教。那么那个时候普通一般的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呢就知道他们不吃猪肉还不要紧，而且呢他们一定要把牛跟羊杀了，一定要把筋要挑来，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们做挑筋教。那么他们呢是不没有偶像的，而且呢这个在每次在这个在典礼的时候，一定用希伯来文来读他们的经典新歌礼，所以说安息日还有月节这些期。那么也过这个普尔节。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为什么有人他是青回回，因为他们在卖帽子是蓝色的，这个回教徒呢是白色，所以他们是蓝回或者蓝帽回回，他不吃猪肉的，也不和异教徒通婚。这是可以说是从北宋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么在他们的这个碑文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最早最早大概有70个家族到了中国。那么在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在北宋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家，那么大概他们生意做得很好，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们就去进贡，就把洋布呢就是有颜色的花花的洋布就进贡给当时的皇帝，当时皇帝呢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你就知道能够把礼物能够送到皇帝的手里，你就知道说他们中间的确确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确位置很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宋朝啊，有一点很像当时的这个，很像当时的什么？当时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呢，你看以色列到了巴比伦，他们没有受限制的。比方说，他们祭司在以色列是没有产业，但到了巴比伦，他们就有产业。还有他们可以自由的经商，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北宋是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本来最好的农夫后来从巴比伦学做生意，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快的就调入这个社会，很容易呢就懂得他们的金融的银行系统，很早他们就摸着他们的底细，所以很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前途当然就在巴比伦。所以从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的帝国，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么宋朝就是宋朝，就是因为它不像那个时候欧洲的同时，当以色列人被漂流到世界各地，像皮球被踢来踢去的时候，你去读欧洲的历史你就知道，许多时候他们受了很多的限制，尤其最早到曼哈顿，他最早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起初不是要来纽约的，没有意思来纽约，那时候纽约根本是清教徒的手里，或者是这个所谓Amsterdam 就是从荷兰来，那边也是所谓这个改革中的，是跟随加尔文这一班人，所以他们不欢迎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受逼迫从西班牙，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自由啊，所以那个时候刚好荷兰得到了巴西这块地，然后荷兰呢他就定都在有一个地方叫 Recife， 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就变成最早的巴西的首都。那么这些犹太人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就从阿姆斯特丹就后来就移民就移到了巴西去，就后来没有想到忽然来了，后来又来了这个葡萄牙人，葡萄牙一来他们又糟糕，葡萄牙人也是天主教的，然后西班牙也是天主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由天主教是当然是逼迫这个犹太人呢，所以后来他们又跑又跑来了，跑到哪里呢，就他们准备又跑回这个阿姆斯特丹去，刚好那个船经过纽约附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船碰到强盗了，所以后来没有办法海盗，所以他们只好后来被逼到这个曼哈顿去，逼到曼哈顿的时候，他们起头是本来想把他们赶走，后来还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后来运用一些关系，所以终于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荷兰的这个州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州长在这里的时候，那么起头是不准他们上岸，后来呢让他们上岸以后，而且留下来以后，然后告诉他们说，凡是不可以做买卖的，那不可以做买卖，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限制，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了，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怎么样？好，你既然不可以卖新的产品，我旧的产品可以卖。所以他们到处去收集这个所谓人家不要的东西，啊，他重新做过，然后再卖。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在纽约是这么起家的。那不光这样起家，后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靠这个也是贷款之类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整个的犹太人能够在美国发展下生根立基，就是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拿这个做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宋朝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到全欧洲都是不受欢迎的。那到了上海，上海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然后也是一样，那时候黑死病他们说是谁的闯的祸，他们说一定是犹太人闯的祸。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是犹太人根本可以说没有立足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全世界好像到处都堵他们的去路，结果到了中国就宋朝，那个时候呢他们非常给他们自由，好像他们可以自由的经商，你只要做个好的公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的人早参加考试，那个宋朝的科举啊，可以说是中国科举制度里面最完全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英国文官制度从哪里来？英国文官制度就是从宋朝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就是很穷，但是不要紧，你好好读书，有一天总有翻身的时候。你虽然很穷，你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到了宋朝的时候，因为他重这个轻武重文的缘故，所以专门的高，只要你能够读书，好了，你也可以做官。那么你一定可以发现，你一定非常富有。而且呢，你如果跟皇帝推荐什么话、讲什么话的话，可以不被处死刑的。因为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有时候你要给一些意见，那么常常皇帝听不进去的，那听不进去就要斩首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很难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这种太祖那时候的确他这一点实在是很好，他说是你怎么样都可以，你绝对不可以杀那些谏官，就是说因为他们举荐告诉皇帝这样这样这样，那最后你可以贬他做什么都可以，你或者你看他怎么，但是不可以，他不可以处他死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苏东坡，我们知道说他没有被处死刑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你只要肯读书，那你只要到了中国，他们的子弟能够生存。所以后来他们做了很高的官业，后来他们这个在历史上的确留下了非常很好很好的记录。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有一共有七个姓，等一等，大概有七个姓。那其中有一个姓赵，他们说多半应该就是皇帝赐的，因为皇帝姓赵，你不可以随便姓赵，你说我姓李可以，你说我姓艾也可以，因为艾是亚当嘛，有的人说是以斯拉。还有呢，这个十就是十八嘛，十八女王的十八。所以中国很多的你可以改，但你不可以改姓赵，姓赵就是皇帝的姓，你怎么随便改用呢？所以这个姓一定是皇帝赐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历史上没有多记载，中国历史没有多记载，但是你只要从他们的碑文上面，后来的的确在开封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community，他们最多的时候可以从4000人到5000人，最多的时候可以500家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啊，离鼓楼区很近。你知道所有的古城啊，只要是鼓楼区，你知道一定是市中心的，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所在的地方离开那个包公寺，离开那个什么开封府，离开包公的地方就很近很近。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了开封，你只要你找到包公湖，你只要找到开封府，你大概 就绕过湖，你大概走一千公尺，大概就到，往北走1000公尺就到，也不是很远很远。那么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个异族的人，如果今天稍微说宋朝轻看这些外来的人，他们一定把他放在郊区，放在别的地方，但是没有。你看这些人能够，他们所住的地方能那么贴近开封府，开封府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可以等于是那种很中心的地方，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些人他们一定是对当时的社会有很重大的贡献。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北宋那么有，为什么那么富有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你看他们可以用这些外来人，就像今天很多的美国人用外来人一样，你只要来，你只要好经商，你只要有贡献就可以。所以有一天他们就送给皇帝一些西洋布，那皇帝很喜欢很喜欢，所以呢他就下个诏令，这个诏令一共有几个字呢，一共12个字，归我中夏，是来到了中夏，就是中国来到中国了，遵守祖风。那么就是说遵守祖风，就是说你可以照着你祖先留下来的给你一些风俗习惯，你可以在那生活。然后下面说留仪汴梁，留仪就是你可以留下来了，汴梁就是开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留在开封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拿到 green card， 就拿到绿卡。你知道就是皇帝这么一句话就拿到 green card， 就是你就可以留下来了。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北宋亡国了，你知道王室亡国的时候，那么大概100万开封人只剩下5万人，那5万人里面谁还留下的呢？就是这些人就留下，所以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哪，就定居在开封，所以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开封的这个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他们这个这个犹太人来到开封的犹太人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什么呢，很明显就在宋朝的时候他们很受尊重，而且一定有某一种的贡献，虽然中国历史并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从这些地方应该可以推测的出。那么还有一点非常感动人在哪里呢，就是在他1134年，这个犹太人就开始盖他的盖他的会堂。所以你看这1100多，那么那盖会堂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开封已经被这个金王朝占领了，这个女真族的金王朝占领，叫金兵，你记不记得这个金兵就是把宋朝，所以然后整个的这个人就往南迁。他们后来这个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为什么宋朝的 GDP 那么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本来呢在秦岭以北，我们知道山西这个陕西这个南边有一个秦岭，其实就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秦岭，因为秦岭以北就叫做北方，秦岭以南就叫做南方，秦以北叫做河，秦岭以南叫做江，所以前面是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在本来这个北方是开封啊什么都在北方，所以呢最早在宋朝最前一段是什么呢，1/4的人口在北方，到了后来呢1/4的人口在南方，然后呢你看见什么梯田呢什么，所以后来北南方就种稻了，所以从这些地方生产来讲，那个当然有帮助于这 GDP 的实现，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宋朝是那样的这个兴盛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终于北宋亡在金的手里。那么到了金朝的时候呢，就是所谓金大帝3年的时候，他们呢就建起他们的会堂。那么按道理来讲呢，他们这个碑上面应该记载什么，应该记载金大帝3年才对，因为你是金朝了嘛，结果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很稀奇，他们在这个碑上面怎么记呢，他说宋孝隆兴元年，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怀念宋朝，因为的的确确是宋朝就像巴比伦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让他们能够 生根下来，虽然他们不能跟着那些人跑到逃到南宋去，没有的，他们到底是犹太人，他们不是汉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立碑的时候，他们没有说金大定三年他们把会堂盖起来，没有，他们而且是在宋孝隆兴元年的时候，所以这是还是用的代年代，什么年代，还是宋朝的年代。所以你看到这些地方呢，你就会非常受感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宋朝给他们带来的震撼，有好大的震撼。那么大家怎么知道有开封的犹太人？那么这个讲起话来就是要讲到这福音颂的中国，尤其最早讲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人不就到了中国吗？到了中国，他们到了北京。那么住在中国的耶稣会的代表是谁呢？就很有名的利玛窦。利玛窦，这个利玛窦呢，有一天呢，他就在他的这个在他的天主堂那里呢，就刚好有个年轻人说到了北京来。那么这个为这个年轻人，因为他读了利玛窦的书，他就忽然想起来，怎么会在北京有一半人也是相信独一的神的？那么这个人叫爱田，爱就是爱，知道怎么样？爱田，这是个犹太，是个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开封的犹太人，他呢就因为读了一点利玛窦的书，他就想说，也许他是奇奇的，怎么在天主教？当然也是，天主教当然也是相信一位神的。所以读到了，他非常的有，他有兴趣，他就觉得我们相信独一的神，而且那里他也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呢，他就想到了北京，不是赶考，反正北京去进修的时候，他就想去顺便看看利玛窦。结果呢，刚好那人刚好是庆什么庆祝这个，在天主教里面那一天刚好是庆祝这个施洗约翰的什么节日，然后呢，这个他就带他参观一下他们的礼拜天主堂。天主堂的时候，他这个眼睛啊就被那些图画吸引住了，因为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外国人，而且没有那个时代，说来对他们来讲，他们除了唐朝的景教之外，后来你知道说真正的这些中国人能够接触到所谓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大家很稀奇。那当然他们有些画，那有些画当然免不了是圣母玛利亚还抱着孩子。那么起头呢，这个谁呀？起头，这个爱田呢，还有去，他心中在想，所以那个女的，就是圣母啊，应该是利伯加。那么那个孩子呢，如果不是雅各，就是以撒。好了，那等一等，他就问问题了。他问问题，他怎么说呢？说这个，哎，奇怪，因为说刚好这个除了这个话之外，还有马太、马可加约翰，不是四个，因为就是四本福音书，不就四个人，就四个人的像吗？四个人像，他一看他就说，这一定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四个啊，不是十二个雅各四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里面的四个。所以后来呢就问这个利玛窦，利玛窦也不好意思浇他冷水，就那就也没有说什么。那反正就是说这是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刚到的时候，这个爱田就是爱田呢，他就这样的话呢就算是解除上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透过耶稣会的报道，然后全世界才知道说，哦，原来在开封有犹太人，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会堂，他们还有自己他们的圣经。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根据那个碑上的记载，是可以说是差不多有十亩地，比十亩还要是禁地。那么等于是什么？大概一万平方公尺，所以大概什么？大概如果用今天大家能想一个大操场，你普通100公尺的话，一边的话，所以大概是四个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开封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学校的打球场，是100公尺，100公尺，100公尺，100公尺。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买下那块地方，而且呢他们可以把这个会堂可以建立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他们发现呢，他们跟他们讲犹太他们不懂，讲犹太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是犹太。 而且呢他们不知道有光明节，光明节是汉努卡，汉努卡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跟旧圣经里面的修殿节嘛。那么这个汉努卡很明显是后来的事情，是这个第二波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以色列，所以很稀奇。所以这一班人呢，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对于后来的历史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称自己是以斯勒耶，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还有呢，他们因为不知道光明节这个习俗，所以你就知道这和所谓的这个犹太人，因为这个跟犹太人有关系，犹太人有会堂，那么还有犹太人不光有会堂，而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就是这些修殿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所罗门而下行走，跟这个当然关系。所以这个呢可以说非常的特别，就证明说他们可能是应该是失落的四个支派，过于这个他们是犹太的支派。不过后来的影响应该也是有的，因为有人说那个爱，中国的爱字要么亚当要么就是伊斯兰，这是可能。如果真的是后来，所以我个人呢比较相信，就是说如果是汉朝出来那一批，那应该是四个支派，汉朝到了中国。那如果到了宋朝，到了中国，那应该就是两个支派有人已经来了，那么这两个混合，因为那个时候到底还跟这个西方西域啊跟中亚还是有来往，所以我们知道说多多少少还是受了这些影响。但是很稀奇，就是说这个开封的圣殿也好，并不像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会堂，等一等你就知道，因为普通会堂任何简介都可以，只是你哪都可以。